音乐，玩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傀儡。哎，今天照惯例我还是要讲，哎，今天在我们现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别来宾，在我们现场的是四分位的主唱阿三老师。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四分位阿三。
耶、yeah! ！《鬼灭之刃》电影版看了吗？嗯、
看了，看了。
哦，已经看了。
哎，我是前天去看的吧？
就上映第二天就去看了。
嗯。好看啊，
好看。对，最近真的是完全是狂热，
因为我没有看过漫画、
啊、哦，是，
所以还好我没看过漫画，因为我不知道结局是那个无限列车的结局是那样子。
對對對，哦，是，
对 对, 對，
因为我还没看这一晚。
哦，对 对, 對，我也不能
讲，我们这边也不能透露给别人。
对对 对,
對, 對，因为我也是其实蛮特别的一个状况下、欸，为什么会聊《鬼灭之刃》呢？因为我们在阿三老师他的书里面，《回得去的地方与回不去的时光》里面。有直接提到《鬼灭之刃》，那当然我们现在就要开车了。
好、oh, ，OK， 好。
哎
、欸，
老师，你对《鬼灭之刃》里面，其实你有没有比较感同身受的地方？
Oh, 我现在有准备。没有，他好像在我们是看之前是看第一季嘛。
嗯，对。
那第一季我没想到他第一季有人说嫌他节奏太慢、嗯，因为我没有看过漫画，所以我就是看了下去就被中招了，就一直往下看。
哦、
那它里面其实有些句子对我来说，我其实感觉蛮深刻的。他、
哦、
下面他遇到了那个谁啊？等一下哈，他遇到了一个兄妹的鬼魂嘛。
嗯。
然后他这个鬼魂，他哥哥那个鬼魂的哥哥好像就骂他，他就说：“你只是把那些当成知识记在脑子里面而已，却身体却半点皮毛都没有学会。”
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以前在学校上课，或是在生活里面或工作里面遇到一些朋友，他们会跟你讲一些关于你想要学习的，或是你想要达到那个境界的一些方法。
嗯、
你听了他讲，你都懂，可是当你身体要去实行的时候，却是哩哩啦啦。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他这部分对我来讲说，有时候你脑袋学会了，可是你身体。却不会，
嗯，
却没有执行的那个力气或计划，
对，
对，所以这个，那个，当我看到他动画里面有演出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嗯、
对的，
对啊，这其实就像我们平常以前练琴一样，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真要发挥的时候，你必须真的是让手已经去记住他的一些那种指法，否则的话，你其他时候只是练会而已，可你真的没有那种肌肉记忆，
对对，这跟表演有点相关，嗯、就是说，其实脑袋不要思考。
脑袋不要思考，
一思考你就会出错。
对对对对对，
你身体的让身体的记忆去执行你想要表达那个方式。
对，
有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唱一唱，就正常唱歌嘛，就直接唱下去。可是脑袋我一在想别的事情，我歌词就会唱错。
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对，嗯、要谈想要谈下一段要谈什么的时候，然后这一段就出包了。
对对
对
对,
对，那算是分心了，已经就是你没有。专心在表演上面，其实常常会觉得说，其实你专心的时候，你其实脑袋是不用特别想他的。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他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到位。
嗯，
鬼灭之刃，
对，祢豆子。
就我万圣节那天，我看到一堆祢豆子在路上。
哦、真的、啊，我在天母也是，因为前两天
我就在天母啊。
对，我们录这一集的前两天，刚好是天母万圣节活动。
哦，
哦今年真的满街祢豆子。
而且我没想到人会那么多，因为我看到海报嘛，他说叫做什么、嗯、天母搞什么鬼？
对对对，
我没想到哇，人我第一次看中神路这么多人。
嗯，您之前都没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
哦，
还是他每年这么多人？
他其实我觉得每年都这么多人，很多人说其实今年人比较多，可是说在我觉得今年还好。因为其实有小孩以后，就大概就是每年都得去。去年祢豆子一名，今年无数名。
哦，
对，全家的都有，那种全家都是鬼灭之刃的，
都是鬼杀队。
所以，因为我在书里面看到您说，我跟祢豆子的羁绊，就我来守护这句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冲击还蛮大的。我觉得看到那瞬间，
因为他那个。第一季有26集嘛？
对对对，
他那句话是在第19集的最后五分钟出现。
嗯，
那我特别就想，哦，觉得那集我重复看好多遍，
那
个片段，因为他搭配那首歌，搭配他的分镜，搭配他的台词，我觉得那段非常非常力量。然后有时候我录音的时候还去特别看他那个片段
哦，
就是我譬如说我录音我要唱歌了嘛，
嗯、
那我不看歌词，我是看他那个影像呈现，反正我把。 声音关掉，嗯，那我就觉得我可以录的比较有感情
哦，是
那种感觉，
老师的感情很强烈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大概比较老了，所以
不会啊，其实我在看这一部的时候也是，就有些时候真的很感动的，有时候真的因为米豆的身份的关系，就其实有时候会捏一把冷汗，因为毕竟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就是。他的身份会不会因为怎样变说他们最后要被迫分开什么东西、oh,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就每次都倒抽一口凉气那种感觉。
还好我没有看过漫画，所以我不知道后续发展。
我也还没，我就完全看动画。
对对对，
我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动画真的今年啊影响蛮多人的、啊、
嗯，老师是平常就是说您都蛮会去关注自己生活中大小事，还有感情上面的哦。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看到，哎、欸，我平常其实我有注意到啊，可是我是不会把它记下来的这种事情。就您随时都是在一个带着一本本子在去记录自己平常日常生活的
哦，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我大概就录在手机里面吧。
哦，是，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歌词啊、旋律啊跑出来，我就把它录在手机里面。嗯，以前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嗯，如果有带录音笔，就对不录音笔啊、哦；没有带，只好打电话给自己留言。
哦，哇，还有这一招哦，
对，
天好帅、哦！
自己留言给自己，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嗯，然后其实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说实在话、嗯、都是当初你也许很在意或是很不在意的某些瞬间，
不在意或很在意，很在意很不在意，
对对对，不管是很在意或是很不在意，都是你再也回不去的那个时光、
嗯、哦，没错，
对对对，所以就想用文字记下来，然后当让自己再回去看的时候，也许会有不同的想法，对、嗯、因为同一件事情你当时你一个感受到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去想象的时候会很不一样，嗯，一部电影一首歌大概都有这种感觉，
对、啊嗯、有时候忽然在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脑袋忽然闪出一个画面，嗯，那我以前就想说啊，真的发生过，
对啊，对啊，對，就是大概就这样子的，嗯，
老师是因为当主唱的关系，所以说在感受上啊，然后用文字去表现这边是比较明显嘛，还是说您觉得这个就是您平常的样子，然后最后因为这样，所以你最后会变成主唱？
我没有，那时候会当主唱是因为没人要当。我们刚开始玩团的时候是我还是边弹贝斯边唱，嗯，那很久很久以前了，然后就那乐器也弹不好，所以就当主唱好，对。然后后来才开始写歌，可是那时候的乐团氛围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资源的取得跟歌曲想要听到的很有限，嗯，不像现在滑开手机就可以听到，
对对，网络的时代、
啊、对，那时候还去逛唱片行啊干嘛、嗯、现在几乎不可能，所以我约个朋友去逛唱片行，然后你在干什么，对，那个就是那个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啊、嗯，可是那个时候确实会比较容易听一首歌听比较久，
对
对对对，因为不像现在滑这么快，你就前奏听了十秒钟不喜欢就滑掉了，嗯，现在速度太快了， 对,
对，
有好处有坏处，我觉得。嗯，
我们把 Spotify 当 Tinder 在用。
对啊。
不喜欢滑往左滑，不喜欢往左滑，
真的太快了。
所以老师，您的就是主要在，其实，在感受表现上面，这个东西就是直接跟您的写歌词这些东西是连接起来的嘛？因为像您的书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说，哎、欸，其实这东西听起来有点诗意、
啊。
可
是
就它又是散文集嘛，它本身也不是在写诗。啊，就感觉你好像也没有特别讲究韵，可是你就感受到那个韵脚。其实嘛，我觉得蛮这本书读起来蛮特别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因为写歌写到后来，嗯、有时候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是怎么写，怎么错都对了，
怎么错都对。
对对对，怎样写都对。那现在因为稍微会了一点，想比较多，就怎么对都错。所以后来写歌的方式，我反而会先把一个感受用文字的记录，就不管歌词。
哦，
写下来，那在这个潜意识里面，你编写的过程里面，潜意识会让你写出来你想要那个句子。那个句子也许跟你的旋律并不一定合在一起，那你再做加字减字的一些技巧方式啊，嗯，去让它搭配那个旋律，然后慢慢把这首歌再生出来。
嗯，然后可是你还有余力去每天还有记录这些散文的文章，
没有，这很久很久，
2000。
也许是
3到2020。
对对啊，
很久，其实还 update 蛮新的，
很久很久到现在，对、啊。嗯，
对，因为我在读第一个篇章啊，就2008跟2013这两个如果的时候、哦，其实那时候我第一个，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看书皮，我直接先开始看内容。嗯，我说，嗯，这个是事后回去想2008那个时候的想法吗？还是
哦，不是，那是2008年写的，
真的是2013
写的。
所以2013是看到这一篇2008的时候，让你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再重新想一次？如果我
是因为我去整理那个2013年之后，嗯。我那时候可能是无聊去整理文章，你看，哎、欸，我之前有写过这个，好吧，我再写一个好了，再写一个2013的。嗯，那因为后来要把这些文章集结成册、嗯，我也想写一个2020的。
对，我这边其实很想问这件事情。
对对对，
如果是2020，
我特别准备了。
哇，谢谢，独家。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像那时候一气呵成把它写下来。
哦，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大概3-4页这样，是一整篇就是这样。一路是顺着写下来，
那时候是顺着写下来。
哇，那么厉害！
那现在我就想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写的有点卡卡的，可是我还是写了一些，可是我还没有把它放进去。
哦，是哦，所以在之前就已经讲说，哎、欸，这本要书要出了，所以我顺便想一想，如果2020我是
对啊，我说如果一次把电吉他一次米白色 Fender Jazz Master
哦，变 Jazz Master。
那如果我是一把木吉他，就是一定是那把黑色的法利达 H67NA，、哦、因为那时候法利达老板送我一把吉他。
哦，对对对，现在表演都在用那一把。
那如果我是一张纸杯机，一定是一张寄不出的信。然后什么？如果我是一种蔬菜，再过了10年应该还是地瓜叶。如果我是一张唱片，我想要待在敦南成品音乐馆，看每个人看唱片的样子，什么之类的。后来写一大堆。嗯，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在写的时候，哎、欸，好像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顺畅了。嗯，可能我杂念很多，然后或是我特别想要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反而比不经意的效果来得差。嗯，
这有点像是就我们讲那个记忆，就是你可以直接肌肉记忆去发挥的时候，反而可以发挥比较顺畅那种感觉。
大概这种感觉，对，
这就是主唱的脑袋嘛。
不是，
主唱脑袋就是肌肉记忆。在这个其实这每一篇就2008、2013啊，就像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吉他，到2013的时候，哎、欸，好像又换成另外一个，然后到现在可能它又是转向成另外一种乐器、嗯，然后像你寄不出去的信，这些等等，您是觉得说在这些过程里面，您觉得是怎样造成您的改变？正常生活中的改变到底怎么来的、
哦？因为每一把吉他也有每一段故事，嗯，对，然后每一段故事大概都是什么相聚分离之后产生的
啊，对，
对，所以这个我下一本再写好。
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说，哎、欸，就把这边所有记录把它变成一本书、啊？
因为当初这去年11月啊，
去年、嗯、
对对，然后编辑《时报周刊》的编辑跟企划。就突然找了我，嗯，就说想要有，哎、欸，可以出本书啊。我说哦，这样哦，好吧，那我就把文章请编辑跟企划帮我整理，然后就变成这本书。嗯、那编辑跟企划他们小时候也是听四分卫长大的朋友，就像恶魔刺客的主唱利昂一样。对啊，那时候利昂他大学的时候还翻唱吸血鬼啊，什么之类等等的。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们都很年轻呢。没想到他现在就成家立业，有小孩，带小孩子去。他是广岛队球迷嘛？
对对对，
然后去广岛看棒球比赛，然后成立公司。那你刚刚又说他好像成立了很多品牌，什么样之类的？嗯，对啊，
真的是，因为我之前讲到就是说，哎、欸，因为以前有人称老师是台版龙泽秀明嘛。
哦，那小柯讲的啦，小柯好像在什么草地音乐节断剑上。對對對
對因为我最近还在 Facebook 有看到这个称呼，我想不对啊，龙泽秀明都已经退居幕后了，结果
他好像当社长了吧？
对，当社长，然后阿善还是在舞台上唱歌。我觉得改变蛮多的啦。嗯，对，我觉得就包含就大家现在接受音乐的形式，然后就过去我们熟悉的这些人，嗯，他们现在的近况，有些人还在继续表演，有些人退居幕后，这些其实我觉得改变蛮大的。
对啊，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方式，我觉得只要。喜欢这个现状是最重要的啦。
喜欢现状，
对对对。那其实这么多年来也有看到很多朋友这样子，不小心年纪一大就会，那现在网络又这么发达、嗯，就会看到一些朋友的起起落落啊。所以包括自己也是啦。嗯，对啊，我觉得后来会发觉有些字 有些状况你之前就知道，之前就会写，你之前都会念，可是到了很多年之后，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才，你才发现啊，那几句话是怎么一回事？对，当时你根本就不了解，对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的，譬如说很简单的活在当下之类等等，嗯，大概是这种感觉。你很小的时候你就会写这几个字啊，
对，
可是你到了经过某个阶段，你才知道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真正会比以前了解到更多。对，
有些误就是总算也会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哦，原来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
啊。对，如果可是反过来讲说，不要了解是一个好事啊。
嗯，
就是
也是个好事，
你不用经历一些也许你不想经历的之类的。
对，
大概
因为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说，哎，回得去的地方跟回不去的时光嘛。
是的，
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想回去的时光？
到处都是啊，
到处都是。
嗯，像我现在都是在看到我女儿跟我儿子的时候，比较常看到都是在现实动态。
哦，是
对 IG 的现实动态。
嗯，
对，一个住校嘛，那一个对啊。
哦，是
对。然后我比较，也许我比较想回到当时我下班回去之后周末，
嗯，
一起去大卖场。
嗯，
他们那时候还很小，然后去买东西的状况。然后大卖场人很多，然后大卖场里面也有卖一个鱼啊。
嗯，
有海鲜类的，里面就有鱼啊、螃蟹什么之类的。他们很小，都跑过去看。
嗯，
然后等他们大一点，他们不喜欢看，他们跑去那个儿童书的里面去看。
嗯，
对对，大概是那个时候，也许是十几年前的那种感觉吧。
嗯，
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他们很小，对，他们现在都比较，对，都比较高大，
对对对，
所以，对啊，
对啊，因为像我其实前几年开始当爸嘛。就是那种， oh. 你每个阶段就是常会恨不得你赶快长大，好不好？可是每次到最后他长大，你都会回想
他。那他现在几岁？
五岁。
五岁哦，
对，刚过五岁。
对啊，那还很可爱啊。
对对对
啊。对啊，五岁的时候，等到再大一点，他就跟同学玩了。
嗯，
对对对啊。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就是说他那时候准备要戒掉奶瓶，
哦、
oh. ，然后呢，他就是那天最后一次用那奶瓶喝奶。喝完以后，然后他就跟那奶瓶说：“奶瓶，你去跟你的朋友玩吧，我已经长大了。
Oh. ”
然后我就当场就整个我成爆哭。对，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童言童语真的有够恐怖的。
哦、oh. oh, ，对对对对，很厉害。小朋友他们看的角度都很不一样。
嗯，对啊，对我来说，其实能够回去的时间，其实反而都好像是比较会反悔，想要改变时间，而不是真的想回到那个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个年纪的体悟不一样。
我觉得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
啊，嗯，
因为对啊，时间一直往前走。但是我那天不知道听谁讲的一句话蛮有道理，他说他希望成为他年轻的时候需要的那个人。
哦，
对，所以我们应该变成那样的，努力变成那样的人，然后去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嘛，大概这种感觉。嗯、没有很多电影都这样演啊，你回到过去，然后改变了未来，
嗯，
你想要那个，结果另外一个就不好。
啊，对。
啊，那个
蝴蝶效应，
对，
蝴蝶效应是这样，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十全十美吧。
嗯，
你可能要接受当下，你必须接受一些不好的部分，对对对、
嗯，
对，你会遇见的谁，我觉得都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对、
哦、
对，大概这种感觉。
可是这样会比较是用缘分的角度去讲吗？还是就是
简单讲是缘分？
嗯，
那简单讲是有时候我觉得念力啊，
念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心想事成嘛。
嗯，
但你当然还是要去做，
嗯，
但是你不可能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
因为你还有生活有工作要顾，
嗯，
那不管你想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可你脑袋一定要想，
嗯，
你想久了之后，那个就会形成一个念力，那个念力会很强大，那个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这有点像一代宗师的人、哦、念念不忘、哦、必有回响，
你说那个王家卫吗？
对对对，一代宗师，啊，那部电影我看好多次哦。
因为、哦、对对，我看了两遍，对。
嗯，那部其实我觉得以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来讲，算是蛮好吞下去的。
哦，哦，对对，那梁朝伟好像拍那个片还住院了、
啊。哦，真的假的？
对啊。
那、哦、这我还不知道。
那个武打戏很辛苦啊，
嗯、
对的、啊，非常非常辛苦，对啊。
老师拍片经验也蛮多的、
哦。没有，很，因为我是去年拍了一个 BL 剧。
哦 ，BL 剧。
那我还知道，哦，原来 BL 剧的市场这么大。
嗯，
因为有很多女生很喜欢看，
嗯，
然后我是演男主角的爸爸，因为男主角喜欢男同学，我就打他，
嗯，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之类等等的。那我当然在剧里面有很多打他的那个动作，我觉得我已经 用尽全力了，因为他很高壮，他比较不怕，他可能身上有垫一些东西，所以用力打，可是我看镜头，哎，怎么好像很没力气的感觉？我已经用很大力气去打，可是还是感觉很没力气。所以后来就是表演指导跟我讲说要用一些技巧怎么样，
看起来是有用力的，
对对，看起来是好看的，然后动作又大，我才知道哦，原来真的他们去之前看到他们拍的武打戏，其实都非常非常不容易，对吧？
帅，
很难很难，对吧？
这种经验不是很常有哎，
哦，可是实际上我之前有去练过那个什么泰拳嘛，
对，
他说真正在打拳是动作是很小的。跟电影上这样弄漂亮是完全两回事。
对，真实武打跟电影武打，一个讲究力量。
如果这么真的那么漂亮的话，那我被打的，打的满头包了，
空隙变多了。
对，他那个动作都很小，完全都很小很短这样子。这也是我后来去问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吧？我是去演了 BL 剧才知道的。
哎，我不知道，我周围玩 BL 的人都好像还是停留在二次元。
其实三次元哦，
对对对，三次元也很多观众，
哦，好多哦，
很多。
他们去演男比较主要角色，他们演 BL 剧，好像瞬间 IG 就增加二十几万人，
哇！
就男主角我记得，对吧？
哇，
对啊，
哦，那超强。
然后这个市场是全球的，对吧？一个，
对对，这网上
会定。哎，你怎么在这边？
哎 ，Hello， 好久不见。
对啊，我是来帮人家领票，然后哪知道你在楼上，所以一切都是，
就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讲缘分，现在在我们现场进来就是武神大大，
乱入了。
对啊，这个东西要不要剪进去？我今天好像我觉得一定要剪进去，这个忽然乱入的武神大大，效果器怎么了？
没有啊，我刚才看到效果器。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就是暂时就也不是暂时啊，就是这等于说厂商给就我们以前合作，然后就给我们目前在贩售中。哎，老师喜欢 Jimi Hendrix 吗？
喜欢啊。哒啦哒啦
哒啦哒啦。哎，你觉得他对你们有影响吗？四分位的话。
哇。我希望有吧。
希望有。
嗯。
哎，那个时候早期你们组团的时候，主要想要可能一开始大家都多少是有一点从模仿开始嘛。那个时候大概对象是哪些啊？
枪与玫瑰啊。那时候的。就是想要把歌 copy 好，就这样子而已，完全没有要写歌，对吧、啊？就把这首歌 copy 的最像，然后就感觉很开，超级开心，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啊，他们歌实在 copy 太多首，应该多唱一些其他歌，也许是 Jimi Hendrix， 也许是披头士或什么之类的。
后来是怎么走到创作这一块的、
啊？创作是那时候我们当时乐团没有这么多啦，那唯一有出唱片的可能就是刺客。
对，
他们那时候出的专辑，我们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要写自己的歌。一直到另外一团叫骨肉皮
啊、哦，骨肉皮，
他们有在唱自己的歌，我们说，那我们也来写一看哦。他不是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跟侯行弹吉他，我们一个学长金龙打鼓，然后还有我弹贝斯边唱，还有另外的 keyboard 手也是我们同学，那就开始写自己的歌，1995年的时候吧。
那时候玩团其实基本上要不就是 cover， 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可能印象中玩团就是像我即使到我以前玩团也会被人说，你在哪个 pub 表演，就好像也没有什么 live house 这些概念。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 live house， 只知道 pub， 什么梨庄梨园啊，
对对对，
也不知道什么叫音乐节，完全不知道，根本就没有这个观念。可是 festival 在国外已经很久了，
对，
一直到春天呐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都不知道什么，原来那个就是音乐节。但是当下我都没有意识过来。后来音乐节越来越多，才开始哦，原来有这个东西。
那时候你们像练完团以后，你们有想要去表演吗？因为像你们可能不知，就你可能就只能知道哦 ，pub 表演。
那个时候刚开始完团的愿望就是去梨庄表演。那时候我们记得还，我们那时候还开会啊，很久很久，刚开始完团的时候。侯行还说我不想出去表演，那我们很生气，为什么我们练那么久，我都不去表演？哦，对你刚刚这样问，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事情，大概是在1993、1994的时候。
哦，是，
嗯，
不想表演。
对，侯行就说不想，他只要每个礼拜六日放假练团，他就很开心，他不想出去表演。对。
然后后来是怎么说动他的？
后来这个问题好像也不了了之了吧？
对，然后就上台了。
对对对啊，就上去。对啊，
有时候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对啊，对啊。
欸，那老师，你现在如果假如说你要回去以四分卫乐团这个时间的话，你最想回去的时间大概是什么？哦，
嗯，应该是，可能是第一章的时候吧。
第一章的时候，嗯，
1999年，因为这可能又想到小时候都听四分卫那朋友，
那朋友。
小时候听四分卫长大的朋友，因为他那时候一直，我们第八第一张唱片的时候，他们都好小，嗯，可能17、18岁、16岁，有甚至14岁。上次还遇到一个14岁的，哦，他当时在听的时候是14岁，嗯，对啊，就会很，后来就看到他们现在已经长大的样子了，嗯，那关于这一题的话，我就突然想回去那个时候看看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因为当时没有特别用相机或是录音机把它拍下来啊。当时手机没有这么方便嘛？
对对对，
有点可惜。
对，有现在其实我觉得比较方便，就是可以保存很多记忆在手机里面。
对啊，或是在网络上面。
对啊，我第一次接触四分卫的时候，其实是 Deep Blue 那一张。
哦，很多人也都是那一张。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干嘛？那时候其实我在找闪灵的专辑。哦，要买到四分卫。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也觉得很纳闷。嗯，对，可是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蛮多了，像第七乐章啊、四分卫啊，就那都我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哦，对，雨和眼泪那时候就印象就整张专辑就是神的一首歌。哦，
对啊，因为那时候公司花了很大的宣传预算。
哦，是哦，嗯，
那时候啊，对啊，当时
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其实是唱片公司在试图要找到乐团这一块要怎么经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因为其实大概90年代到2000年初期，因为我们其实之前访问了13，就他们也是都说那个时候其实唱片公司就是其实都是有在下预算，然后其实乐团就是这样在推，跟就主流艺人都是这个样子，嗯，是那样的一个时间点吗？
有，我觉得有些乐团有些乐团应该就没有吧。嗯，对，那时候四分卫第二张专辑的时候，第一部的时候，那时候的电台宣传还开玩笑说，他去各个电台都像螃蟹一样，都横着走，因为公司下很大预算，他是那样形容的。然后当时那个老板也很喜欢我们嘛，他现在住在东京。
哦，
对对对，然后很喜欢我们，所以他就是。下很多很大预算给四分卫，然后让四分卫跑了很多地方。就那时候，国外的那个音乐交流没那么频繁，嗯，所以在台湾跑了很多很多地方，嗯，然后也拍了 MV， 然后可能因为追根究底，歌并没有像五月天那么好唱，所以
会吗？
对对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变成像五月天那样的效应了。对啊，对啊，对啊。
那时候跟五月天就是也是都是在同时期，就是一起在表演嘛。
他们发第二张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已经很红了。
哦，他们那时候已经很
红了。然后当时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有在一起表演的时候，是在角头的时候。
嗯，对。
1997年就
他们那时候录了尬掐。
对对对，那时候还有一些活动一起去表演，可是没想到后来他们就飞天了。对啊，嗯，我那时候我跟阿信。角头音乐的张世山先生安排我们去上声乐课，哦，老师是萧煌奇。
哦，萧煌奇老，嗯，那个时候当你们老师。
对啊，22年前的时候，嗯，对啊，他那个时候差不多22岁左右吧。嗯，
就他那时候其实唱功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对，就已经很会唱了。啊，他叫我们唱周华健的歌。嗯，明天我要嫁给你吗？嗯，明天我要嫁给你吗？对，我记得。
哎，欸，好好玩哦！这个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好像真的平常是听不太到这样的。
对啊，我都没有写进去。
啊，那老师，你平常就是说，像你在玩乐团的时候，就是你也会把就整个乐团的整个过程也都记录下来，是不是？嗯，
拍照吧，或是
拍照。
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记住当时的细节之类的。
太日常了。
对，有些就是编歌啊、练团啊、play 啊，练团有时候很枯燥啊。反正是练完团要讲些有的没的比较好笑。嗯，
对对对对对。对，冒昧问一下，您现在是用哪一台相机啊？
就这个，
就是
iPhone 手机。对啊，我现在没有用数位相机，都用手机。
哦，是
啊，对啊。
对啊，因为看老师其实在这样里面，其实也附了很多您自己拍的照片。
大部分90%都是手机拍的吧？
哦，酷。
可能有 iPhone 5、iPhone 7，然后 iPhone 11之类的。
就一直伴随着 iPhone， 然后你的照片就一直在进化。
这个封面的照片当然是当时的相机拍的啦。嗯，对啊。可是我不记得 是我那个朋友的哥哥拍的，还是我妈拍的，我就不大记得。
其实那时候能留下的相片都真的蛮不错的，就是真的现在你会觉得说啊，漏掉好多东西，所以相机万岁，手机万岁。您是怎样去培养跟保持你的观察敏锐度？因为其实像刚刚我们讲练团的时候，可能久了就麻痹了。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因为日常生活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就其实进入一个麻痹掉的状态。嗯，您是怎样去就是一直可以维持这样，一直去观察，然后去培养你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去记得这些感受？
关于记得的话，也不一定是完全记得啦。有的时候在文字在书写的时候会。就会 有些想起来，有些想不起来。嗯，那关于感受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你可能比较容易感同身受。
不过你这已经是从2003，
哦，2003
那时候很年轻啊，
那时候感受跟现在感受的东西又不一样了嘛。嗯，对对对啊。那我现在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有。想要去做到一个部分是关于体贴这两个字啊，
体贴，
对，体贴，因为体贴就是，但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做得很好，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要让大家在一个，譬如说一起工作的时候，要让大家在一个比较开心或是比较舒服的状态进行，你必须，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去主导这个事情，那你自己心情也会很好，大概这种感觉就是 take care， 也许是。你身边的伙伴，他们的一些心理状态，或是他们的想法，嗯，对啊，譬如说表演的时候，我特别感谢皮耶大哥，虽然他们年纪比我小的要命，我的皮耶大哥，谢谢。大概这是简单的啦，对啊，嗯、大概，然后团员啊，然后一些朋友啊之类的，嗯，那有些事情其实大家心理上，平常日常生活都会把一些事情藏在心里面。我们也不便特别去把他们挖出来，嗯，可是，在我们能力范围所及之内，或是我们在碰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些关心，嗯，让对方或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对啊。
您觉得这是让四分位可以一直运行下去的一个方法吗？
这也是其中之一吧，嗯、对啊，因为四分位这么久了，哇，明年三月就28岁，哇，
28，
对啊，我觉得。就觉得自己死皮赖脸这么久，那、啊、真的追根究底还是就是人这个字啊，
人，
对啊，就是遇见的每一个人啊，对啊，嗯、不管那些人，你有时候他得罪你，或是你不小心得罪他，当然也会遇到一些这辈子也许就碰过那么一次面，一些城市、嗯、去个城市，也许下次不一定会再去了，但是他会帮助你一些事情，在你当下在表演的那段时间里面，那一天里面。那都会在心里面都会非常感谢，对啊。嗯，
老师，你觉得说像现在以乐团经营，当然就人这是最主要的。那你觉得是怎样去让乐团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因为其实就那么多年的乐团来说，其实真的其实不算多，尤其在台湾这样的环境下面，
我们已经到了好像不去玩也不行的状态。
是，
对啊，对啊。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乐团他们怎么想，嗯，对，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他们以后也可以变成很好的乐团，嗯，但是我觉得音乐的喜好或技巧那些或想法，我觉得并不是真正主要的，我觉得化学反应，嗯，化学反应，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嗯，你练团的时候也许弹出很多没关系啊，你下次再多弹几次，也许就。
就救回来了，
然后也许没唱好，嗯、当然不应该不让自己唱好。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练团前或练团后之后，大家在妈讲些有的没的时候，那种感觉，嗯、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可以毫无忌讳，就不一定是乐团上面的事情了、啊。嗯，对啊，音乐的事情当然我们会很努力去做，可是生活上的事情我觉得更重要。嗯，对啊。
那你觉得团员到底平常相处该？保持怎样的一个关系、啊、
我觉得国外有很多很成功的乐团，他们可能在台上都表现得很好，可是私底下就是完全各自过各自的生活。嗯，
分开。對,
对对，完全是绝对分开的、嗯。可是那是在他们经常巡回很长一段时间的状态之下、嗯，可是四分位并没有经过到这么激烈的状态。嗯，所以私底下那现在又有 LINE。
对，
所以有些事情也许在 LINE 上面联络就好了。那平常侯行喜欢带狗去海边， 那我有时候又不一定那么喜欢去郊外，所以就更是比较喜欢去打球。嗯，对啊，然后小郭必须待在店里之类的，对啊，
就很像保持一些比较生活上的适当距离，
也没有特别故意特意保持啊，只是说大家喜欢的事情都不一样，对、嗯、对，互相也不会硬要拉大家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对、嗯、之类的，但是也不会排斥去大家想要去的地方。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资讯发达以后，其实大家沟通反而变，就是大家的相处模式反而好像就除了乐团，然后可能生活，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线上，线上就变成又是一个新的变数的感觉，
就是另外一种沟通的方式。
对对 对, 对，就变成说，我觉得反而好像更复杂了一点，反而不是除了方便以外，其实也增加一些复杂性。
我以前都是联络都要打电话嘛，嗯、然后现在团长他那时候团有五个人，他一次就要打5通电话，我4通，嗯，然后 demo 的话就录音带，一次还要拷贝4份、
嗯、啊，那时候都还要拷贝成录音带，
带回去听。
现在只要在线上稍微一按分享，就丢到云端就好了，
用、啊、手机读就好了。
老师在书里面啊，有提到很多，就是说关于您把你的一些生活经验，然后写成歌词的经验、嗯、那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忽然灵光一闪，忽然想到，哎、欸，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你把它写成作品，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觉得应该有，可是我现在想不出来。
通常都是就是说，哎、欸，你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写出一个这样的歌，反而不是像刚刚我这样讲的、嗯。
可能是你本来想写 A， 写到最后变成 B， 嗯，好像有这样的感觉。那可能是 也有可能，本来写主歌的部分变成副歌，嗯，哎、欸，主歌这句把它比较强，把它变成副歌。那也有可能 A 这首歌跟 B 这首歌的旋律互换，嗯，之前有这样的经验，对，
就是主要在是曲目的编排上，
也不是曲目编排，就是一个直觉，忽然，
嗯，觉得哎、欸、这样好像是比较对的。
对，如果就算没有把它反过来维持原案也是可以，嗯、可那时候觉得好像这个歌词好像比较符合那个旋律的意境吧，就把它直接反过来，对啊。
嗯，哎、欸，老师，你们现在的创作方式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啊？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现在，因为大家以前我们都是在练团式苦干实干，这样一直建，
就一建出一个作品。
可能我有先一个大概的段落跟和弦唱吧，然后去跟大家讲，然后大家就硬跑。嗯，那现在因为不像年轻的时候，大家没事有事没事就可以聚在一起啊，对，所以必须用 Logic 先做个 demo， 丢到群组里面，大家再分工合作。
那大家都会创作。
对，鼓手可能先用，也是他不他应该也是用 Logic 吧，先把那鼓点先用个键盘打出来。然后吉他我就到角头那边去把我自己用钢琴的和弦压出来之后，到先把 vocal 唱进去。嗯。后现在搭吉他，然后一个比较也许不一定有 bass 都没关系，然后有个比较大概段落的时候再去练盘室跑。这样的话效率比较好一点，嗯，可是我还是很希望能够像以前那样子，有些部分能像以前那样，大家都挤在练团室里面一起把有些部分用碰撞的把它跑出来，嗯，因为那个当下是绝对是在电脑上面做不到的，
那个就并发的新的感觉，
那个叫做我们简单讲叫赛道，对对对，不小心play play啪啪啪就闪，这个都不错，赛道的嘛。
对
对对，你硬编不出来，不小心赛道，嗯，可一定要大家都在的时候，对啊。
在练团式的时候，其实算是玩团最好玩的一个时间点。
对，有时候会是，但有时候真的很枯燥。嗯，
当大家没灵感的时候，聚在一起就，嗯，
对啊，就会这边耗时间，对啊。
对，其实现在蛮多那种，就我们说 bedroom 的乐手，就是说他。
Bedroom,
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吉他，尤其吉他手这一块，因为我自己吉他手，嗯嗯，对，他们的每天就是他们主要就发在 YouTube、Instagram， 然后就自己创作，然后自己就在房间就把整个所有录制的东西全部做完，创作都全部集中在房间，这感觉跟就是以前我们玩团的那感觉就落差蛮大的。
你说宅录嘛？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是从头到尾就鼓啊、贝斯、吉他都全部一个人搞定。哇，对，其实现在蛮多这种，其实以前玩团这种热情的感觉，好像跟现在他们创作音乐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啊，现在我朋友的儿子哦，同学，高中同学儿子，嗯，他自己在一台 MacBook 就可以把一首歌完成了。嗯，对啊，那时候是我们刚开始玩团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
啊，对啊， 虽然他唱是饶舌了。
哦、oh, ，对，他们就是一个人，就他做 beat， 然后就
对对对
他 rap 这样。其实现在蛮多人在做饶舌的。
也，我们是不是也要来饶？
我觉得就是都是在这样的就聊天的过程里面，
嗯，
我才发觉我好多东西都没写。
你说在书里面吗？
不是在书里面，就是很啊、哦，原来我这个没写到，我这个没写到，或是从书里面的故事里面衍生出来的
嗯
状态。譬如说，我上次上那个梁振群的节目。广播了，就讲到，因为他跟我有，他也有拍那个那部电影里面其中一个角色，
嗯，
那大家看到他这些剧照，他就很印象深刻啊，然后就开始讲一讲，就讲到一些当时这个照片里面以外的故事，
哦、
但是我没有写进去，像这个这边只有一句话，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跟玉婷导演碰面的时候，他面试我的时候，
哦面，嗯，
我拍在他桌上拍的照片。那面试的时候也发生一些很多事情，然后，但是我应该把它写进去那种东西。
嗯，准备出第二集？
没有了，就先不要设想。我觉得就是让它自然发生，对啊。
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能记录下来的都只是记忆的一个片段了，就是说它其实就很多东西还是落实掉，我们只尽量能够抓住那个时候那个瞬间，
嗯，对
的感觉。
嗯
阿山老师，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回得去的地方与回不去的时光》，您当初是怎么会
写出这个
名字、
啊？对啊，这个也是我当初在自己写自己的序的时候出现的、啊，
在就这个灵感是在写序的时候才想到的，
他是自己写出来的，就是这就是潜意识里面出现的嘛。
嗯，
就在这里啊。那我后来就想要改成。回得去的地方都是回不去的时光。我本来想要改成这个，
嗯，
但编辑说啊，这个太悲伤了，还是会是原来
太悲伤。不过我觉得看这书名，就一开始就觉得，嗯，有一种感伤感。尤其封面又放您小时候玩踢球的照片，就
对啊，
嗯，
对啊，
这跟怀旧，这现在怀旧风潮有关系吗？还是就是说，这就真的是记，就是您从以前就记录下来，然后就觉得说，哎、欸，这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去回忆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它也是就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这本书出现了、嗯。当然也是经过很多人的帮忙校稿啊，然后还要设计封面啊，一大堆的，还要排版。
嗯，
对啊。那我是不是怀旧的？我倒是不敢讲啊。对啊、嗯，因为我也没有收集什么古董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一切什么都留不住，
什么都留不住，
只好用手机把拍照拍下来、
嗯。其实这里面我看里面的。篇章主要分成四大块嘛，一个大人、小孩，然后另外是电影歌词人生，然后一个阿杂。当初这样的篇章是大概怎样去规划出来的？
我、哦、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直觉是一样分，
这样去分，
对啊，这样分个四大段落。
那这个小孩指的是您小时候吗？还是您记录小孩？
大人小孩都是我吧？
都是你，
有是大人也是小孩，对、
啊，嗯。
那有时候，其实你就像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了，我喜欢的东西好像还跟我小时候一样，
嗯，
譬如喜欢看漫画之类等等的，喜欢有时候还是像看卡通《鬼灭之刃》，
对对对，
那喜欢看电影，然后
运动，
喜欢打球，
嗯，
当然后来经过这么多年，当然会有些改变，可是追根究底，你也喜欢的东西，也许跟小时候或年轻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对，
嗯。
有时候大人就是长不大的小孩啊，
嗯、
对吧、啊？对吧、啊？在你的内心里面，一定会有那个地方，对啊。
对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喜欢音乐的？
我小时候就我妈常放唱片，
嗯，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烫爆炸头啊，穿喇叭裤啊，
哦、
然后那个鞋子跟都很厚那种。
嗯。
后来我知道，那他们那时候很喜欢那种。打扮成嬉皮的样子，
嗯，
那时候我妈有一群朋友
來，那时候就很前卫，在台湾来讲，
我知道，朋友来家里就他们就放唱片了，
嗯，
放罗大佑的，放卡本特的，放 Tom Jones 的，还一些西洋音乐之类的等等，
嗯，
我那时候听没有了，就是听哦喜欢听，那等到我长大的时候听，哎、欸，我小时候我妈有放过
啊，
然后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开始听 Billboard 排行榜，那时候听余光的什么电台啊，
嗯，
每天。晚上都听，一放学就到收音机前面准时去听，还把它录下来。
哦、oh. ，
就开始听英文歌。然后那时候的资讯，电台给我们听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嗯，那时候没得选择，
那时候没得选，对。
那现在是我们听什么电台会播什么，嗯，因为它会按照大众的口味来播嘛。嗯，那那时候资讯也不知道什么叫独立乐团，也不知道其实这世界上有很多乐团，我以为只有我们听到 Billboard 那些，
嗯，
在台面上的，对啊，那就开始听西洋音乐，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又跑去地下舞厅跳舞。
哦，那时候还有地下舞厅。
对啊，那个叫什么马丹呐、丹呐、在林森北路那边，整个暑假都在那边度过了。
是，
然后在那边认识第一个女朋友。嗯，然后跟她跳了慢歌，第一首是 Nano Rich 的歌。
哦
，Say You Say Me， 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开始一直到听国语歌，反而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开始回去听国语歌。嗯，对啊，那时候。好像有句话叫做小时候听的都是旋律，嗯，长大之后听的都才是歌词
哦。
对，所以那时候你听到一些字句，你那些字句很久以前都听过了，嗯，都知道怎么写，都怎么练。可是长大之后你才会感同身受，原来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才感受得到。嗯、对，现在听国语歌可能听的比较多一点，
嗯，对。
然后最近在听 BLACKPINK，
韩国女团，
因为我在看她的纪录片。
哦对，他们 Netflix 最近上了一部纪录片。
因为我女儿之前有叫我听，我都没听啊，嗯、因为我不习惯。你看了纪录片，就好感度增加很多。
嗯，对，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流行讲故事嘛，嗯、对，讲故就我们说故事行销，可是就有时候真的看，真的是有影响。
哦，觉得影响很大。
对对对，
很要命。
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给女儿听，我还没看那部纪录片，因为我最近在看、高分电玩那个纪录片。
高分电玩？
对，也是 Netflix 的，它是一个讲说。家用电玩，然后跟大型电玩界是怎么崛起，然后怎样衰落，怎样又再起来。
哦，对，它是一集吗？还是
没有？它是五六集吧。
五六集。
对，它
高分电玩，我去找找看。
应该叫高分电玩什么东西？它应该有个全名、哦，就是说它是从那种大型机台到底怎么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投钱这件事情开始。
哦。
然后 Atari， 然后后来的 Atari 死掉，然后任天堂起来、哦、，Sega 起来。
哇。
对，那部电影，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阿仔应该都是
我小时候就投钱就打电动了。
那时候都玩什么 ？Pac-Man。
哦，对，
小
精灵，还有那什么
小蜜蜂嘛，
小蜜蜂，对
对
对
对 对，我也经历过那个时候。
那大家在后面排队，没钱都可能只能看朋友在那边打。
嗯，对，我到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快打旋风二》就崛起了。
哦，
对，然后那时候台湾，我们学校对面杂货，我们学校不准打电动，我们学校很严。然后对面的杂货店门口就一台
《
快打旋风》，然后它还是那种后来的台湾人乱改的版本，就是东方不败。你按雪人钮的话，你在游戏中就可以忽然换角色。
哦，是哦，
对啊，然后那波动拳可以整个画面全部都是，
哇塞！
那个时候真的打电动打好疯了。那个时候学校其实都知道说哪里有藏电玩
哦，
对，因为新学有书店，两文好像都在讲好老的东西，回不去的时光。
对，
真的要讲到以前老的东西的话，真的是东西，我觉得讲不完。你可能
不
想讲一个东西，然后就啪就
对啊，就
声音的
噼里啪啦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那老师，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主要是在讲什么，让观众听，让观众了解一下。
哦，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很多，可是就好像这本书还没有讲一下，您大概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作？
可能要大家看了感觉都不一样吧。
嗯，
对啊，因为我的经历跟大家的经历不一样，那可能我的文字跟经历，也许大家看到之后，有些部分可以回溯到自己他。的生活历程，
嗯，这一点我可以感同身受。
但是一定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嘛。
对。
但是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你们有失败经验吗？应该有吧？应该，那可能看到失败经验，可以就是不要可以避免之类等等。
嗯。
对，然后避免去可以不要不要说抄近路啦，就是说少绕几个圈，然后到达大家自己想要的。地方之类等等，
嗯，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感受到那样的心情或是方法。
欸、老师是不是最近有宣传活动？
哦，对，我们11月29号下午3点到4点半在松烟诚品，我有一个签书会的活动。
签书会，
嗯，那希望你被有就算有签过的，你也可以拿来再签，或是你喜欢的书。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可以这样吗？
没有没有啦，乱讲一通的。
好，谢谢阿善老师，我们今天谢谢阿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上，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